水动摇，你永远住着我。主啊，让我在这个时代，是迎接你再来的时代，是要预备的时代，是要经历很多患难的时代，借着两个小时的恩膏聚会，你来预备我们，让我们活在你的心意里面，让我们的里面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可以胜过仇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那可以把我们身体和灵魂灭在地狱里的，我们倒要怕他。你来帮助我们，借着这两个小时的恩膏聚会，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看见和全新的提升。不管仇敌怎么样来吼叫，但是神啊，你已经得胜，你在十字架上已经打破了仇敌的头，你已经掳掠了仇敌，坐在父神的右边。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我们可以继续的来安静了，听我有一点分享啊。今天的信息非常好，就是说要来预备。刚才陈牧师说的非常好，什么叫得荣耀？受苦就可以得荣耀，跟他一同受苦就可以得荣耀啊！这个是个秘诀。什么叫荣耀？这是秘诀，就是要受苦。受苦的目的是要跟他得荣耀，坐在父神的右边啊，坐在宝座上啊。非常感恩这个信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很 match 我今天啊早上的啊等候，昨天到前天晨祷啊，我觉得特别的感恩，为着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让我想起来，你看，像 IS 杀了这么多人，在这个里面，你怎么样能看到神的爱？启示录说，那个殉道的人的数目要填满，有可能 IS 都在神的手中，就看你怎么想，有可能会冒犯到你。就看你怎么来扩充，可以上到这里来，像约翰一样，就像整个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70年。哦，听到麦比克讲到幕后啊末世的信息的时候，他说这个时候天父在宝座上欢喜快乐，哎呦，我说神啊，你的国都掳了，百姓都掳到外邦那里去了，怎么会你还欢喜快乐呢？这是麦比克讲的。他为什么欢喜快乐？因为他训练出了但以理，他训练出了三个朋友，不怕死的，不像巴利屈膝的。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能听到这个信息，真的是何等的宝贵！这是神爱我们，让我们在末后的时候可以来祈求他，可以来求告他。所以在求告的时候，你可以来求告他，在遇难的时候。你要来归回啊，蒙悦纳，蒙恩典啊！因为在幕后的时代，有一群人是欢喜快乐的，是他的心腹、心腹战士啊！怎么才能快乐呢？怎么能看到这一点呢？今天早上，我丈夫拿了一个包啊，那个包他以为我拿了，我没拿，哎，他马上跟我就说：“你怎么没拿那个包啊？”那我当时我就很愤怒，我说我没拿，你为什么非要我说拿？然后还说你怎么没拿？这么口气听着就很愤怒啊，就是完全不是接纳的态度啊。但是你要神就是要来猜我。那天晨祷， 神在灵里让我看到神的爱。但是转眼之间神说什么，哇，我当时还很开心呀，看到神的爱。你要认识神的爱，认识神的慈爱和怜悯。但是神怎么在我的灵里他又要拆我，哎，我说拆什么呀，有点紧张啊。昨天到今天就经历灵里面的一个拆，这个拆是什么，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服侍到神的一种程度啊，很多时候是有条件的爱，很多有条件的爱啊，领受的也有限嘛，是吧，到了一定的极限的时候人就会有愤怒。你像我刚才说这话，我就因为这么多年他就爱说这一类的话，弄得我就很，我一听这种口就很烦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你能不能还看到神的爱呢？这就是神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今天早上起来我就来认罪悔改，我真实的在神面前，我才知道我里面好多东西要被对付。那个拒绝的伤害，我以前我以为我真的是饶恕了，我参加这么多的特会啊，为什么这个生命叫不断的更新，直到你里面的磐石显露出来，就是圣灵在你里面，上帝在你里面全然掌权，不断的在一层像拔洋葱剥洋葱 一层一层的剥啊，剥到那个圣灵在你里面全然掌权，就是基督在你里面全然掌权。这个剥的当中是不容易的，不到一定的程度了以后你就受不了了，因为你的伤害你的拒绝再一次在你的里面显明出来，这就是神要拆的东西。但是在拆之前你是很，你要没看到神的爱你是很害怕拆的，因为你没有安全感，你平时有一句话你都很难吞进去的话，那这个就拆的时候就很痛苦了，非常痛苦，非常痛苦。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来加拿大来了几年，哇，就是在一个贫穷的里面，这个功课我学了数年了，就神就是要拆那个贫穷的灵，因为有一种贫穷的心态在我的里面，我觉得神供应不了我一样的，在我最难的时候我就发现神好像供应不了我，神就是要拆，拆到你什么都没有了，你这时候真的要信靠神了，没有任何的路可以走，就是来呼求他。后来我才知道其实生活啊真的是上帝在看过你内容的饮食，没有这样的猜一下呢，你就不知道那个时候神是你的保障，是你的避难所，是你的磐石啊，是不是真实的能靠得住啊，这个是很难的啊，很不容易的。但是呢我们要有一点，就是要经历神的爱，不管爱爱死他怎么样做哦，我们怎么样来想，但是我们要看到神的爱，我们要明白神的心，就像但以理一样。所以在但以理书最后一章他就讲到这些事情谁能明白呢，后来神就对但以理讲了，他说在末后的时代你复活的时候就能看见。其实就是什么，就但以理在千禧年他要跟我们一起进入这个天，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的得胜者啊，他是那个时代的啊那个得胜者啊，你想想他是在一个巴比伦被掳做奴隶的时候啊，他在那个地方得胜了啊，他想想他的智慧完全，他后来最后他还是回到了耶路撒冷，看到圣殿被建，所以他整个身体趴在地上，他从心里面在赞美他的那位神，他在外邦人，因为当时神很愤怒要你们去死服侍一下那些外邦人的神是什么感受，所以他们都能感受到，所以他们再次回来建圣殿的时候他们都哭了，他们都经历了那个神那种大脑不条件的爱、那样的受苦，那个跟着那时候受苦所带来的那个荣耀，神把他带回来了，七十年以后真的把他带回来了，他有七个草政权在他，这是外邦人的，他每一个服侍的王他都得胜啊，他再一次回来，所以他趴在土地上面知道神是个得胜的，所以神在末后就给他很多的意象异梦解啊，让他可以，他就很多不明白，神在末后的时代 给他一个祝福，让他跟这些历史年代的圣徒，像我们今天一样，也要跟那些历史年代的圣徒们复活，进到千禧年里，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看经文哈，来求神给我们恩典啊！我觉得这个经文也很有意思，这是我做梦都想不出来的。这就是为今天早上我借着祷告，我就感受到神在我的里面拆了很多东西以后，我才知道这个神在里面何等的真实啊！很清晰的把这个经文赐给我，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好，马太福音七章八到九节啊，来预备起。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阿们。我相信这个后面的启示录八章九到十节的话，我相信是在末后我们要经历的一些东西，就是什么死了三分之一呀、啊，死了什么人三分之一，或者是什么海呀、啊，自然呐、啊，是不是都有？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预备是什么呢？我们祈求，我们一定要祈求，在这个里面随时要祈求。你要平时没有一个随时祈求、随时等候神、随时来寻求他的心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的话，你只会抱怨，你一定会愤怒，有可能你还会离开神，你还会离开的，因为这个你认为这个神好像帮不了你，那个艰难，面对。像埃斯杀死这么当着这些父母的面来对待我们的孩子都是很可怕的那不是说不可怕，是很可怕的。你平时要是跟神有一手的关系的时候，这些东西遇到你就不会害怕。你让耶稣基督勇敢地面对这个事，走上十字架，成为全人类的救主他是当之无愧的，他应该是坐在宝座上的，他是配得的，所以启示录里面配得的配得的，所以要学会什么祈求。其实他后面还有就是什么，其实他只讲到神，你们祈求神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你们吗？就是圣灵。但这个地方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何况是父呢？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来祈求学这个功课，什么时候先不着急先不要发火我有一段时间灵性很好的时候，我就遇到很多的难处，我就祈求等候，晚上不睡觉或者进食到了一段的时间以后我就不行了，进食啊祷告我就觉得已经没有力量了，已经那个火的愤怒已经就是伤害很多东西，也要被处理要是不处理的话，就很容易起情绪所以这个时候就说，因为凡祈求，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凡祈求得着，寻找就寻见他一定会给我们开这道门，祈求的门记住，遇到任何的难处要来祈求这个我觉得我也是很多年的内在生活，有时候还不一定就是马上来等候寻求这是一个很大的操练，而且这个时候是圣灵来启示你、开启你，所以你要跟神有一定很好的。所以下面我在想就是海，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八章启示录八章九到十节一，来预备起。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第二，为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我相信这一个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比我们前段时间也是什么三分之一样，好像更厉害一样的就好像连众星都开始，然后众水。这个水呀还有这个江河让我们就可以进到一个可能更艰难的日子里面更艰难的日子里面。但是就像耶稣说的，放心，我已经为你们祈求了，还要为你们再祈求所以这在祈求，所以我们要来祈求好不好？我可能就说到这些，然后有没有牧者来回应或者剩下或者是本来周牧师打电话说要过来，不知道有没有。
在西安教
他们也赶上了。我们看看牧者有没有分享。杨牧师，杨牧师。我先分享一点的我自己的感受，好不好？那个祈求，我觉得这个马太福音七章八节是三个动词，一个祈求，一个是寻找，一个是叩门。祈求呢，我理解就是说你是明确的知道你要什么，你就是祈求。主啊，我现在要饼，他没有说我不知道是要饼呢，还是要鱼啊，还是要水啊，我还不清楚。所以祈求的就是你明确的知道你需要什么。然后呢就怎么样啊，你就得着。那寻求的呢，寻找的就是你不知道你要什么，你还不知道这问题是在哪里，你一发生到一个困境，一个现状里面去，主啊，究竟是什么原因，我错在哪里啊，或者说我是要什么东西，我究竟是什么东西，就是还不知道原因，还不知道你自己发生了什么，这种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寻找。所以寻找的呢就比寻见，叩门的呢就是我知道，我也知道我的方向，我也知道我的根源，我也知道需要什么，但是呢我发现我需要一个能力，我需要一个神的赐福，我需要一个恩典来帮助我来得到这个，来突破这一点。也就是这三样，它最后的第九节它就来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那就是说今天神给我们的经文就是祈求的，还没有说寻见，也没有说寻找，也没有说叩门。所以祈求的我相信这个是神的供应，然后寻找的呢我相信呢是神的是神的那个神的引导啊，那个叩门的呢我觉得是神的恩典或者叫神的能力啊，这三样就是一个神的寻，一个神的供应啊，一个神的引导啊，一个神的能力。这样我想到幕后的时代，这三样我们都要去得到。但是神把今天这个经文特别给到我们，就是祈求，而且特别讲到的祈求的求饼。所以因为他这整段经文你要是按照他原来的意思来讲，求饼求鱼，求饼呢他不会给你石头，求鱼他不会给你石头，然后最后神岂不把那个最好的给你，就是讲到圣灵。我想今天他没有把后面的经文给我们，那就是在这个地方特别的讲到了求饼。我的自己的理解也许是讲到了末世的时候，因为后面的经文上一次周牧师特别讲到海中的三分之一，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他上次周牧师特别讲到这个海的，就世界经济体系啊，金融体系，也就是说世界经济体系会有三分之一的会受到会萎缩缩水，会经济整个的往下滑坡到三分之一，船只坏了三分之一，就是教会也因此就很多有三分之一的教会会散掉。大家都知道那个是美国最有一个最豪华的教堂，最有名的教会是哪个教会你知道吗？原来水晶大教堂，对不对？有多少人去过水晶大教堂？你去过你知道那个豪华，十分的豪华。我太太在那个女厕所里待了好几分钟，太漂亮了，太漂亮了，那个豪华，那个漂亮，没见过，五星级酒店我都没见过，但是那个十分的豪华漂亮。你知道那个水晶大教堂是什么时候那个教会解散的吗？2008年，就是金融危机之后。所以教会的会友因为大部分很多的失业，有的可能搬到别的地方找工作，所以这个教会就没办法，最后教会卖到了天主教堂。所以这个著名的水晶大教堂这个教会就从2008年被解散。所以这个地方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世界经济体系，因为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还是因为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经济体制里面，也就是我们活在巴比伦体系里面。所以尼他江森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我们一定要学习神的儿女，现在就要开始学习怎么摆脱巴比伦体系而可以存活，一定要做这个方面的预备。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打工啊上班啊，其实都是在这个世界经济体系里面在运作，然后我们在这里赚钱，我们养家，我们养糊口，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依赖于现在的世界经济体系来在过活的，在活命的。现在呢就是我们神的儿女学习要学习一点，就是这个世界经济体系将要崩溃的时候，我们怎么存活。 你现在就应该在思考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教会来讲呢，在物质上这个预备还没有跟大家特别的分享。我们这从去年开始，这一年多的时间一直在做属灵的预备，物质预备我们一直没做，一直没有书，也没有解释，也没有神，也没有特别的带领和开启。当然我们牧者陈牧师他开始啊，他预先神带领他也有一些预备，所以神在他带领他在中国有一些预备。但我相信将来我们一定会面临这个问题，在物质上做预备。所以我个人理解就是说，你们中间谁儿子求饼，我相信这个是应该是我个人的理解哈，不一定是大家都是这样看见，就是将来我们这是个经济垮台以后，我们的整个的生活怎么过。那这里神特别告诉我们，就是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那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超自然的供应。神怎么在这个经济垮台之后，我们怎么能够不饿死啊？怎么有饼有吃的？那就是我们要有这个应许，就是我们要向神求饼。神不会把石头给我们，因为石头不能解饿，石头不能供应我们的生命的问题，所以神一定会给来解决这个活命的问题。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盼望，给我们一个信心，而且要仰望神超自然的供应。我自己啊，理解就是这些，大概就是刚才在坐的这个地方，哦，有一点点感动，就分享这些。看看啊，两位牧者还有没有？陈辉牧师也可以有感动，弟兄姐妹若有感动，也可以来分享。
还有宝贵的时间再分享一点点。我们最近呢学习谦卑和顺服哈，就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把自己交给主，你现在就需要操练把自己交给主，你的生死存亡都交给主，你的一切交给主，你现在就要开始过一个把自己全然交托给主的生活。那这件事情怎么来实现呢？那今天早晨也是在神面前等候，怎么来实现呢？我们过去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一直讲要赞美和等候神啊，赞美等候神，其中比较困难的呢是等候神，但是呢恰恰秘诀就在等候神啊。你怎么过一个交托的生活呢？就是你的里面一直是定睛看耶稣啊，一直定睛看耶稣，它不是一句空话。如果你没有扎扎实实每天真是固定等候神，那你不可能定睛看耶稣，你只是个头脑的知识啊。那你为了在末后的日子，你就要从现在开始过一个定睛看耶稣的生活。所以呢，首先呢，你每天一定要固定的时间来等候神啊，即便你没有感觉也没关系，但是你的心已经在神的面前了，啊，有些弟兄姐妹有感觉，有人没有感觉都没关系，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个人交给主了。你说神啊，我现在就交给你，等候在你面前，不在乎我是否有感觉。所以你一定要先培养这样一个培养一个认定神的一个内在的习惯。你一定要在你的里面，在凡事上认定主，这个就首先要固定一段时间啊。你有可能一天要三次，早中晚三次，每次至少15分钟以上啊，时间越长越好。那个神的不能震动的国就在里面开始建造建造建造起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啊，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事情一出现，你怎么知道你事情出现了呢？就是你的反应开始没有神的同在了啊，你的反应是急躁，你的反应是惧怕，你的反应是那个分辨善恶，你的反应是论断，你的反应是受伤啊等等啊，你的反应是悖逆，这个时候就没有神同在了，立刻再来到主的面前，就是要随时来定睛看耶稣。你只要肯随时看耶稣，神就能随时改变你。神恰恰就是要借着环境 来建造他的不能震动的国，他儿子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所以呢，一个是每天固定等候神，第二呢是随时回到里边来等候神，认定神。啊，我相信啊，他们这些20多个孩子被杀的时候啊，他们的父母肯定都是很爱主的，啊，他们在这个时候都是认定主的。如果不认定主，肯定是惧怕。那你今天在一点小风小浪里面，在一点点困难挫折压力里面，你就赶紧操练随时看耶稣。这个是这个功夫，你这个代价你一定要付的啊！你现在付了，你今后就得着，你现在不付，今后就是哀哭切齿。这就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是没有别的捷径啊。那仇敌攻击我们呢，就是说有几个，一个是罪的，有3个方面的入口攻击我们，罪的入口啊，那然后呢伤害的入口，然后呢老我的入口啊。我相信罪的问题大家很容易识别，伤害呢我们教会的医治的资源也很丰富，然后就是老我的这个入口啊，老我的入口，比如说骄傲啊，分辨善恶呀，啊，一件事情一来就讲道理，这个是最大的破口啊，弟兄姐妹，看起来是在讲道理，实际上已经跑到知识上的树上去了，已经不在生命树的里面了。看见事情一来，怎么讲？他怎么能这样对我呢？哦，他这样很不讲道理，他这样很没有爱心。就开始自己就已经跑到知识三门树去了，弟兄姐妹可以理解吧？一件事情一来到，主啊，你要我干什么？你要在这上改变我什么？立刻在生命树上站稳。啊，你就要培养这个习惯，一直站在生命树的里面，一直吃生命树的果子，基督的生命根就扎进来了。如果事情一来，立刻分析，立刻讲理。立刻就跑到知识三个树去了。那你一到知识三个树，老我就发作，老我就掌权。你一在生命树的里面，就基督掌权，哦，神的圣灵就掌权。这一切都要借着你他这个真实的过内在生活，你才可能一点一点的被神建造成为一个心腹的样式。啊，你里面的那个生命就建造起来，啊，所以不论是怎么样啊，不论是怎么样，所以呢，就是固定等候神，随时等候神，都是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建造，啊，好，那感谢主啊，求神来帮助我们。好，我就分享这么多，在末后的日子，我们靠主站立的稳。好，大家可以继续分享。
好，大家有感。
坐了一会儿，发现觉得有几句话要跟大家分享，感谢主。那我觉得，今年的话呢，就是很特殊，是个安息年嘛。安息年它实际上是一个操练信心的一年，的确像孙牧师分享这样，就是因为他在旧约里边，他叫是第七年的不能种啊，不能收，所以呢。神呢就是给他一个信心，就是说让他要守这个律法呢，第六年呢神应许他有个3倍的收成，就是6、7、8吧，是吧？3年的这个出产，第七年他什么都不种，他要生活。所以这个安息年今年的确是操练这个信心的一年。这个信心呢就是说我觉得耶稣告诉我们，就是说他让我们操练一个，我们要有一个儿子的信，就是我们要一个这个富足的啊，天赋的这种这个富足的这个儿子这个心态啊，所以就是说，我们是的父是我们的天赋，是我们比在地上的父还好的这个父亲啊，就是要建立这个。然后呢，我们就是要有一种信心，就是虽然我们并没有，就是说啊，你现在并没有拥有好像眼见的所有的丰富都在你那里。但是我们有一个信心，就是所有的丰富呢都在天父那里，然后我是天父的儿子，那我如果求的话呢，我就能够得着啊。我这个信心是我们应当 在这个时候的的确是在这个平安的环境呢，应当是来建立的。所以我们的信心其实有的时候是相反的，就是他说耶稣他应许的说求就得着啊，然后我们的信心是求也得不着，然后呢他说找你就找着，然后我们说找呢我也找不见，然后叩门他就开门，然后说叩了半天也找不着门，门也不开。所以就是说他说就是我们要在这个 ASK 就是 ASK 嘛， ask 就是求嘛， S 就是寻找嘛， K 就是 knock 就是开门， ASK。 所以这 ASK 我就相信就是应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就是成为用信心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一个实际。而且我就培养这一个，就是现在来讲我觉得培养这一个富裕的这个儿子这个心态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我就是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我觉得我的的确确是活在一个就是很一个孤儿和一个贫穷的形态里边啊。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有三重的贫穷啊。第一重的贫穷就是生活的实际像一个没有父亲的一个孩子一样的，就是孤苦伶仃的，什么都是靠自己啊。就自己口袋里没有的话呢，我就不敢去支取那个应有的那一份。第二就是这个心态是贫穷的，心里边是贫穷的，就是从你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啊，都是一个这个，就是觉得是拿不着那些更丰富的，拿不着这个超自然的，就是我有这一部分。第三方，我觉得这个在属灵方面，这个也是贫穷的，就是啊，奉献给神的啊。就是恩赐给人的都是很少，因为我就觉得我没有，我看见的就是我有这一份，就是我口袋的这一些。所以这种生活方式呢，它就不是一个做儿子的去常常的依靠天父，去从天父那来支取的一种生活的模式。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这个平安的环境里面就来操练，它不容易，越平安越不容易，但是越知足和越来操练。所以我相信在末后的时候我们要经历，就是说孙博士讲的讲的说我们要经历一个祈求就给，就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供应，然后呢还有第二呢就是一个超自然的引导，最后一个呢就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保护。我相信就是我不一定跟这个对应上哈，但是我相信我们在末后一定要经历，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三个场面，就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供应。我们要活，从今天开始要活在像耶稣一样活在超自然里边的。耶稣你看他是活在地上，他活在自然里边，他同时他活在超自然的里边。他活在超自然太容易了，他把饼一掰他就是变成喂饱五千人，不知道他为什么能活出这样的儿子的一种生命出来。他自然，他就是拿的就是天然的饼，这就是自然。但是在这个自然，他马上他就进到超自然里边去。我们今天应当是学习这样一种就是基督徒的一种生活，像耶稣这样生活的模式，学习啊，从一点点开始操练。所以我相信我们在末后的时候嘛，必然要经历，就是说啊，这自然界经济体系毁坏啊，这个田都不生产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生活？我相信我们今天要经历这个操练，就是进入这个。
还有吗？刘牧师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也可以准备了，有感动可以来鼓励大家一下。
这一段的经文都很熟悉，但我今天刚才领受到，就是说凡祈求，这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应许。只要你这么选择啊，他后边这几句话，刚才孙牧师也分享了，他就会给我们。底下呢，又用这个父亲对儿子这种心来告诉我们，天父的心是对我们是何等的这种让我们有爱，就是有放心，他对我们有这样的应许，用父亲这个大家都理解。但是呢，从另我刚才想到说，你们祈求也得不着，是你们妄求。这妄求呢，就是我刚才就想到，很多的时候主知道什么对我们好，这个很重要。 假如我们现在发现我自己也好，还是很多弟兄姐妹也好，很多的时候就跟主求，不管是饼啊还是鱼啊，灵里的还是物质上的，都在跟神求，但是主呢一直没有应许我们，没有应许我们，这里的话又说祈求就给啊，那呢我在想，可能他造我们，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有计划，他更知道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到末世到以后他都有个计划。所以我就刚才我就想到，哎，我们知道我现在有两个姊妹一同来到我们的教会，来到教会的两个人呢结婚了都没有小孩，那有一个呢他就跟神求啊，都跟神求，有一个呢哎呀真的神就应许他了，给他这个孩子，这也都是在您看来是神迹。有一个呢他都怀孕了几个月了以后，我们也跟他见面，也为他祝福，但是呢就没有了，又流产了。但我那天跟他见面的时候，前几天我突然想到，啊，主啊，你的美意是跟我们想的是不完全一样，你是看到我们人生的最后啊，而不是看到我们现在的光景。假如那个姊妹今天有了孩子，可能啊这个满足就有了，可能我们容易就被这个世界又带走了，我们要回到世界里了，我们感恩的心走这条十字架的路可能没有这个能力了，我们的需要已经得着了。但是有的这个姊妹呢，今天依然在这个在您看来羞辱患难中可以追寻主，可以更深地来跟随主走这条路啊。所以我那天也跟他分享两句啊，我说我有这一点的感动看见。所以说今天呢，在这几句话语当中我们也要有一个意识到，所以说周牧师那天分享的三分之一，让我们大家知道一天比一天要那个有些事情发生的越来越这个灾难也好还是事情越严重。我们都知道第七号一响，那时候主就说这地上的国就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了啊，他一定他有一个越来发展越有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里我们不怕，像主导文一样，我们日用的饮食天父赐给我们，这个我们那个真是他每一刻他都会看护我们啊，自然的超自然的都会伴随着我们，因为主大有能力就在我们里面，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好，感谢。
因为在这段时间当中，因为也挺注意这个 ISIS 的这个消息，也一直在为这个事情祷告，所以我觉得就是从这个 ISIS 开始在抓这个基督徒，然后把他们带到那个海边，把他们砍头，然后呢就把他们那个血流成河的那种照片都 post 在网站，所以好像心里也蛮大的一个感触。那我就觉得就是在这个星期二的晚上内在生活情雨如敬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血流成河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就在这个敬拜赞美的过程当中又出现，那我就感觉好像不知道是在河还是海，反正就是有一些人然后呢就伸着手就在那尖叫。所以我觉得呢，如果以前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影像，不管是在意象或者是实际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如果是以前的我，我看到这样的景象我会非常难过，然后呢就可能开始痛哭流涕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可能心里有很多的惊慌。但是我觉得那一天在敬拜赞美当中呢，我觉得神很明确的就是给了我一段经文啊。那么当我在读这段经文，就是在腓立比书一章这个28节跟29节，他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并要为他受苦。所以我觉得当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我马上再把圣经拿出来，然后反复的读这两节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这个启示录，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真是进入到这个启示录的那个年代里的那个时代当中。因为不止我们教会一直在传讲，各样的自然环境，各样的这个什么天灾人祸，各项都可以看到我们进入到这个启示录所讲的这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我相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在2012年的2月、1月的时候，在网上看到，在全球1月、2月很多地方听到天使吹号，有一个影片，大概长达10分钟，他们在世界各地2012年的1月、2月就收集到很多天使吹号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然后就 post 在网站上。那这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2012年，大家知道2012年也就是爸爸来我们教会的那一年，然后他就开始讲这个七个丰年七个灾年，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天使已经吹号，如果我们要对应到启示录，你也可以说第一个号已经吹响了。对不起，这不是我只是我的感动而已哈，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在这里神给我们一个确信，就是说我们蒙恩不但是可以信服我们的基督耶稣，而且我们要跟他一起受苦，这在圣经上神都已经说了。然后今天陈牧师跟这个肖师母都说了，我们受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跟我们的神一起要怎么样得荣耀。所以我觉得这有很大的一个盼望，也是因为这样子。那天虽然我又看到那个景象，但我灵里面没有一点的那种害怕或惊慌，或者觉得很可怜。但对不起，我不是说对他们没有怜悯，我只是觉得这一切都在神的计划当中。因为刚刚读的腓立比书就讲说，凡事都是出于神，所以这一切都在神掌权。我们不但可以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里面的磐石，我们的根基，而且我们与他一起受苦，而且受苦是因为要与他同得荣耀。
还有吗？还给一位。
好，我是听了吕明丽这个姐妹她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我也要说几句，就是马太福音7章9节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我想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你都有难处，不管你什么难处，比如说你也许说你是夫妻关系，也许你是教育孩子，也许你财务，也许你是身体，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思考，就是为什么今天神这么爱我们，他爱我们是肯定的，他这么的爱我们，而且他绝对不是出错了，允许我们遭受这么大的难处。为什么我们会有难处？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就说在这个时候，他这么爱我的时候，这么爱我们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他允许难处临到我们，他不是用恶的东西试探我们，我们自己应该怎么样回应？应该就是说，神要给我们什么样的祝福，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祝福？我自己是在经历一个难处，所以我就觉得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能够去坐那儿抱怨，我们真的要去经历，就说神呐，这件事发生了，你要让我学到什么？真的，因为你没有错，你是完全的爱我，我要学到什么？
我看到那个经文说是凡祈求的，然后刚才又听到牧师分享的话呢，就是我们不要妄求。确实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把这祷告的话是控制在我们的手里的，我们有时候是借着祷告把我们的心意放在那里，是希望神按照我们的心意去成就。 然后有一次就是在我们新六区的话，因为我们成立了一个妻子群，妻子群的话呢，就是我们就成立这个群的话呢，就是为丈夫来代祷啊这样子，然后做大家互相勉励这样子。然后呢有一天有一个姐妹的话呢，就在那个群里面就有一些怨言，就是发了很多的抱怨，就丈夫怎么样怎么样，这弟兄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我们就劝勉她，就是要多为她祷告这样子。然后她说的话呢，我也祷告啦，祷告了很多久啦，也祷告了什么，但是有什么用呢？没有用啊这样子。哎，然后我就就是刚好那段时间我就看到一篇信息，就讲到就是这个我们什么时候愿意放下自己，其实放下自己也指的就是说在祷告中呢也是放下自己，就像耶稣就是在克西马尼园讲的那句话的愿你的旨意。他其实当时耶稣也想希望就是主能够夺走那杯，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经常就是好像是目的是非常好的，希望神来做工，但是有时候就是好像希望神按照我们的心意来做。就像我当初我祷告的时候，我经常没有时间，我就跟神说啊，主啊，求你给我多些时间啊。其实我就想着主的话呢，就是是不是能够安排我能够失业啦，然后就是在家里面就这样子呢，能够有时间呢。但是神的话呢，他不是这样子的，很奇怪，是这样子走过来了之后，我才发现神是怎么样呢，在我的经济上来让我就是有多些时间。他就让我的钱的话呢只够就是够日常的生活，但是的话呢所有的就是小孩的这课后的这些课程已经没有钱了，没有钱再去应付那个了。哎，结果我就有那个时间出来了。这次过后之后的话呢才发现神的心意是在那里的这样子。然后我也祷告说，我说神啊要是说你的良善不能使我良善，那就让我看到地狱的火啊，让我能够害怕不去做恶的事情。就是这样的，这个祷告是很好的，但是怎么样，神的心意是怎么样来做的？他做的时候不是说啊真的就一把火就把我烧了，就是他独自的样子来烧我炼净我了。他是怎么在众人面前，真的是在众人面前呢，看到我里面的一个污秽，哇，让我里面真的是难受到就是烧心一样这样的烧。就是我就觉得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是在掌控这个祷告。当我们在掌控这个祷告的时候，就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就好像那个姚牧师说的，我们去祈求，但是求不到，祷告找也找不到，叩门也找不到门，就有时候常常是把很多的心意是放在里面的，所以就会有这种很失望的感觉啊。这是我分享。
明白。感谢主。这个在祈求之后，刘牧师讲的就是我们是网球那个讲哈，但是我们有个我们可以学习玛利亚的祈求，在酒用尽的时候呢，他首先是找到了耶稣。耶稣呢马上就有一句话，他说母亲，我的时候没到，我与你何相关。其实我们求是耶稣已经知道了，没有求他知道了，他时间没到。就是我们这那玛利亚就做得很好，他说主要我们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他就是很顺服的就去等候，然后呢就在等候神让你做啥，而且中间过程中从来没有什么疑问，那就为什么把水啊倒到缸里面去啊，他都没有疑问的，都是照做啊。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方法，就是圣经里面有教我们。感谢主。
好，我们要开始进入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和牧者们的分享呢，我大致总结一下哈，就是首先我们要寻求的就是神超自然的供应，是超自然的引导，超自然的保护，或者超自然的能力来给我们。所以神要训练我们来学习超自然的供应，学习超自然的就是从自然逐渐要转到超自然，让神成为我们的供应引导和保护。所以但是呢这一些呢又需要信心，信心的安息，其实在安息其实就是信心带来的。所以我们要进入安息，在任何一种境况当中进入安息其实就是信心，信心能够把这三样都带起来。而常常呢我们里面没有信心，我们里面常常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负面的东西是拦阻我们的信心，拦阻我们从神跟神那里那个得到供应，得到指引，得到保护。这些呢就需要有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心意。 到神的面前来去祷告，去祈求，去求问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所以这个就要有一些破碎受苦，这也是神啊，让我们经历到这些贫穷啊、破碎啊、受苦啊，我们常常我们的问题不能得到及时的解答呀、其实都是在炼净，炼净我们里面的渣滓，让我们真实的信心被建立起来。所以神现在就是在制作，就是陈慧牧师刚才讲的，就是在我们身上制作，我们就在身上的工作。当我们制作好了，到了一定程度了，这些神都会供应、指引和神开路和保护。我们怎么祷告呢？我们首先站起来。我觉得首先要来一个祷告，就是要首先要求神特别的带领我们在各种境况当中寻求到神的心意。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在哪个地方，我们的生命现在就在这个 moment， 就是在这个时候，因为神带领我们做属于生命功课的时候，你每个阶段是不一样的。其实你做完了一个不等于你下一个没有，下一次可能又另外一个。所以神其实在一片一片的来收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有不属于他的现在都在来洁净炼净。所以现在就针对我们现在家庭的问题，或者是你经济的问题、夫妻的问题、身体的问题、孩子的问题，现在你过不去的你心目当中最大的问题，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每个家庭都有，你就在这件事情上来寻求神的心意。你说主，这件事情这么长时间没得到解决，你的心意在哪里？我的问题在哪里？求神你来光照我。主啊，你让我所受到这一切，你一直说时候没到，你一直没有成全，一定有你美好的心意，我一定要了解到你的心意，把你的心意给了我，我再按照你的心意来祈求，按照你的心意来做，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把你自己生命当中包括灵性包括物质各个方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无论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还是我们的属灵上的需要、属灵上的困境，还是物质上的困境，还是我们关系上的困境、财务上的困境、身体上的困境，各式各样的问题，主啊，若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主啊，求主你让我明白你的心意，主啊，让我知道你是在掌权的，你没有失控，而且你是慈爱的神，主啊，你是大有能力的神，主啊，你看我们为宝贝的神，主啊，你是我们慈爱的天父，你没有一样好处不愿意给到你的儿女，主啊，之所以有这些问题没解决，我相信主啊，你一定有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让我们被圣灵光照，被圣灵开启，让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跪下，主啊，你对我的心意是什么？主啊，我的问题在哪里？求你一定要把你的心意向我显明，我愿意行在你的心意当中。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全体大家教会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愿意把自己全然摆在你的手中，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让我们清楚，除去我们里面的蒙蔽，除去我们里面的迷惑，主啊，让我们的心全然向你归正，主啊，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周牧师有没有什么补充要分享？今天的感动，
请他分享。好，那个大家请坐。这个经文我觉得是神在对我们讲话。前面的这个启示录这个两节经文前面我们讲过了八章九节讲到这个海的活物，海中的活物十二三之一， 床子也坏了三分之一。这个十节就是第三号，前面那个是第二号，第三号又比这个第二号又近了一步啊。这个因为这个江河和正水跟我们的生活啊，就是日常的生活更加的相关，因为海可能还隔得比较远一点，因为我们不是直接吃海水喝海水，但是呢，这个这个江河和重水，包括这个湖泊，这些是我们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活的，所以呢，它这一个灾难就是说更加的啊，从这个间接已经进到跟我们的生活啊直接啊相关的生活，影响我们的这个生活啊，所以呢，它这个灾难我们不是很清楚，它是指的2013年还是指的这个末世啊，在要那个7年的大灾难？但是我们呢，神在这里确实是提醒我们，现在就要为这些大灾难来预备啊。那么呢，怎么样来为大灾难预备呢？这就是这个马太的这个7章8到9节啊，他神告诉我们怎么样来预备。啊，所以呢，我们看到神在各地都在做一些物质的预备，比如说预备割山地啊之类的事情。但是呢，对于教会来说，首先呢是要有属灵的预备，啊，如果没有属灵的预备，这些物质的预备都不能够帮助到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有了属灵的预备，那么呢，物质的预备就可以帮助到我们，啊，所以呢，这个不是说不要物质的预备，而是说先必须要有属灵的预备。啊，所以呢，这个属灵的预备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够跟神建立那样的一种关系和那样的一种信心，啊，我们能够直接从神那里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啊，无论哪一方面所需要的，都可以在神那里得着，因为神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说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给他开门。所以呢，在这一个大灾难的时候啊，我们会遇到各样的难处，这些难处呢是我们不能够自己能够解决的，但是呢，神却给我们一个允许啊，就是说他让我们寻求的就得着啊，这个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啊。所以呢，这一个允许，那么是不是说哎，我们得到这个允许，那么呢，我们就不需要担心了，啊，这个末世的什么大灾难，无论多么大的挑战，啊，我只要到时候跟神求，我就解决了。所以呢，我根本不需要，这个预备，啊，恰恰不是这样，刚刚相反，啊，神给我们这个应许，啊，就是说，不是说我们现在不需要预备了，到时候神自然就天上就掉馅饼了，不会。神反而是让我们现在就来预备，啊，所以呢，为什么要现在就来预备呢？因为这一个允许呢，它是有条件的，啊，你预备的越充足，它这个允许就实现的越好，啊，你预备的越不充足，这个允许就等于没有，你是到时候实现不了，啊，到时候你就走投无路了。啊，遇到这些难处，完全没有办法求告无门，走投无路。所以呢，我们现在啊，就是说，他要我们预备好。那我们预备好什么呢？第一，我们要预备，就是说跟神的这个关系，啊，就是这个通路，现在就要是畅通的。如果你现在完全不通，啊，跟神的这个关系，这个路完全是不通的，就好像。啊，你没有在这个有时间的时候修一条公路或者是修一条铁路，你没有把路修好，到时候他需要到了这个考验来的时候，你路都不通，你有物质也用不到你这里来。所以我们现在就要预备跟神的这个关系，这个通路，现在就要是通的。那么呢，到时候需要量会增加，现在我们的需要量不是那么大，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还可以存活，你还可以活下去，但是那时候啊，神如果不来帮助我们活不下去。但是呢，这个通路现在就要预备，现在没有预备，到时候现在不通，到时候还是不通。所以神有大量的帮助我们的，也到不了我们这里，因为我们没有通路。那么这个通路呢，就是现在预备的，现在 啊，需要没那么迫切，但是通路是先要需要啊，现在来预备的。这个通路不光是包括我们跟神的关系，而且也包括我们的经历、我们的信心啊，我们的信心、我们跟神的经历啊，这一些呢，就是说都是来预备这个通路的。到时候我们一求，就真的可以得到，而且我们有信心去求啊。所以呢，这条通路呢，就是我们现在要预备的时候。那么呢，这个我们现在就要去啊，祈求、寻找、叩门。啊，把这个路把它预备好，跟神的这个供应路啊，这个是海陆空供应的路，要把它预备好。到时候有需要来的时候，这个路都是通的啊，神中海陆空都丰丰富富的来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就可以面对这个大灾难啊。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怎么样来预备这个通路呢？啊，我觉得啊，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最迫切的东西，啊、最迫切的。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关系当中啊，最难的、最迫切的、最无能为力的事情啊，你不要啊把它就是躲避绕开啊，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你要把那些你最迫切的、最难的、你无能为力的啊这一些事情呢，就是说你现在就要来求神啊，你现在就要来求神。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你的夫妻关系啊是最大的一个难处啊，所以呢你没办法突破啊，几十年了你都没有办法突破啊，你就算了吧啊，这已经老夫老妻了，就是过了这一辈子吧。哎，你不要这样，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就来突破，你要完全就靠着神的这个允许，你说我现在我是没有办法突破的，但是神啊，你来帮我突破，哎，神就是你的允许，急救你就得着，啊，神他就会来帮我们来突破，啊，比如说啊，这个是夫妻关系啊，还有一个别的，比如说我的这个老五啊特别强啊，我一辈子想要改变我的老五都没有改变，算了吧，啊，已经定型了，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就过了这一辈子。你不要这样想，你就是要现在就拿来啊，祷告寻求，让神的超自然的能力行在你的身上啊，你就可以让你的这个生命有一个突变，有一个突破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再来求，你不要靠你自己的意志的力啊，你要靠经历神，你要去求，你要去求。所以呢，这个通路呢，就是说你现在就来操练。你一遇到你生活当中啊，你发现哎呦你无能为力，你实在是解不开，实在是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呢，你不要还是按老模式啊，自己的能力去穿还去穿，而是要立刻转到神面前啊，去求神来帮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来预备这个啊，我们带着我们现在的难处来求神。那么呢，现在的问题也可以，你有什么问题你就来求神啊，大事小事其实你都可以来求问神。那么呢，特别是你老方法行不通的事啊，你一定要来啊，可能是要教养你的孩子啊，你就是你没办法教养好你的孩子啊，你怎么样都是些反效果，只会把矛盾加大。哎，这个你也可以来求，哎，你要经历神他怎么样帮你把这个孩子转变啊，你就知道啊，这个就是通路。你有这个经历啊，那么到了这个大灾难来的时候啊，你跟神的那个路是通的，那么呢，你确实你也有信心啊，你这个时候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去求，那么呢，我们就能够啊，在这个大灾难的这个面前来得胜啊。所以呢，这是我的一点感动，我就分享这里。
谢谢。继续，张红姐分享。
就很简单的，这个经文刚才在祷告的时候给我一些感动，就是说他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的，这就指出我们一个身份的问题，就是我们凡寻找的祈求的就得着，为什么？我是向父求，你是谁？你是儿子，
你是女儿，就是这种真实的父子的关系，你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就当当要预备的。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够预备这种真实的与父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够实现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所以现在就说像包括我们的操练也好，内在生活也好，实际上都是这样一个预备关系，真实的进到那个儿子的身份跟命定里面，所以你才能经历那种超自然。所以说就是感谢神。
是，确实现在使用我们现在的困境就是来操练这一些，就是要学习去操练，就是要平静安稳。我过去我们家其实也现在正好碰一件事，碰一件事就是我们按照我们的祈求，按照我们的心愿，就是按照一个方向的走，但是没想到呢，这件事不仅没有方向走，还反方向走了。要是我过去的话，就会有很多的怒气，很多的那个，就是要么就怒气发怒，要么就是说不管了，就让他怎么地，就爱怎么地怎么样，爱怎么样就怎么地，反正就是这种放弃。我反正尽到责任了，我就怎么怎么地，这都是学习的反应。但是神就教导我们怎么做呢？就是用神的方法。现在就是不按照你的心意做，你能交给主吗？你怎么样才叫交给主呢？平静安稳，这就是安息。你完全就是安稳的心情，非常的平静的，就相信神在掌权，主还而且还为了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求神你来掌权，求神你来掌管，就是按照你的心意要成就。现在虽然是相反的，你的心意必要成就。我们就是这样的，非常平静安稳，非常有盼望的在这里宣告，在这里祷告，这个就是要的训练。所以我们过去那种起伏、忧虑、愤怒啊、害怕那些东西，全部要把它挪走，这就是安息年的一个恩告。所以我们来再一次来为我们这个来祷告，好不好？就像我刚才第一个祷告一样，我们现在最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家庭当中，无论是属灵的还是物质的，是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用神的方法来解决，不要逃避，不要在这个事情就放弃，不要轻言放弃，不要就逃避它，说啊就这样过吧，反正也过得去，不要这样做，就是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一直要突破，把这一点作为一个突破点来学习训练，在这个信心的功课。来得着这个就从神而来的那个信心的功课，我们一起来再来。好，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主，哈利路亚。主啊，求主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安息年里面的安息。当我们碰到任何一种情况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的能够检测到的就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感，情绪情感是不是受到波动，是不是有很多的负面的东西出来。这个时候就要立刻的来到神的面前，主，我把这交给你，我把它交给你，我把它完全交给你，求你的大能来带领，求你的能力来介入，求你来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主，哈利路亚，把安息年的恩膏降临在我们当中，把安息年的心中的安息，安息年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的事情都是平安无事，恰恰是在各种风浪当中，但是我们是安息的。我们里面是从信心，从爱，从那个真儿子的那个信心里面，有天父的呵护和保护的，而生发出来的那份安息，把这份安息要浇灌在我们当中，现在就来预备在我们当中，预备在我们全体家人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心中。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愿意来领受。主啊，谢谢主，把这份安息年的安息，主啊赐给我们，这种从信心而带出来的安息赐给我们，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今天就祷告到这里，我们分组来祷告。
有一个人我们要特别来欢迎嘛，
对，
就是 Melanie 来到我们的当中。